弟兄姐妹平安，今天我们一起灵修的经文是《撒母耳记下》12章，主题是我得罪耶和华了。读了昨天的经文，是不是很着急，甚至论断大卫为什么犯下如此低级的罪，接二连三以至于犯下滔天大罪，成为了夺人妻子的杀人犯？神不是称大卫为合神心意的人吗？怎么突然就崩垮了？神把这些过程毫无隐藏地记载下来，目的不是为了要羞辱大卫，也不是为了要定大卫的死罪，其实更多是为了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也是这般的软弱，并且看见神浩大的恩典。我们经常祷告，在你的光中必得见光，其实这也包括了在神的光中蒙神光照，看见自己的罪恶不堪。大卫看见自己的罪恶被暴露在光中，他就立刻诚心的悔改说，我得罪耶和华了。说实话，其实我们没有比大卫好到哪里去，我们与大卫一样，都是软弱的人，都会跌倒犯罪。但关键是我们是否诚心的悔改，像大卫一样承认说，我得罪耶和华了。法利赛人的思维就是给人定罪，排挤税吏和罪人，使他们永不得翻身，而耶稣基督则是给人悔改的恩典，接待税吏和罪人，改变他们的生命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我们读旧约圣经的时候，要以耶稣基督的眼光去看，免得自己落入法利赛人的控告里。不要只是看见人人都犯了罪，我们也要看见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使我们得以称义，并且靠着圣灵的帮助得以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，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变成主的样式，而且荣上加荣。阿们。今天我们从4个角度来看这一章。第一，光照中的恩典；第二，悔改中的转机；第三，降服中的信心；第四，重建中的修复。首先，12章1到12节，光照中的恩典。大卫犯罪之后，虽然遮掩得天衣无缝，就连少数知道的人也不敢说什么，但神都知道。神给大卫悔改的机会，当大卫迟迟未来到神的面前悔改，神就主动的来找大卫，如同牧羊人来寻找迷失的小羊。可以想象，大卫在还没有悔改的日子，心里一定不好过。大卫在诗篇32篇描述不认罪时的苦楚，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，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，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，我的精液耗尽，如同夏天的干旱。若不是慈悲怜悯的上帝主动地来寻找罪人，我们又如何能够走出黑暗和罪恶呢？所以当我们被光照被指责，那是何等浩大的恩典临到了我们。第一节，耶和华差遣拿单去见大卫，这差事不好当，说不好惹怒了王，恐怕掉了脑袋赔了性命。担负着如此沉重的重任，拿单该如何开口是好呢？感谢主，神既差遣拿单，就把该说的话赐给了他。他没有退缩，反而倚靠神。他来到大卫王面前，没有立刻的指出大卫的罪行，而是先说了一个客观的故事，如同一面镜子，帮助大卫从其中看见大卫自己的不义。但愿我们也能够效法拿单的胆量和智慧，他说的话何宜如同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。1到4节，故事讲述了一个富豪抢夺了一个穷人的小羊。富豪有许多的牛群羊群，而穷人就只有一只羊羔，别无所有。这只羊羔自小就与穷人的儿女一同长大，吃他所吃的，喝他所喝的，睡在他怀中，在他看来如同女儿一样。有一天，富豪有客人来访，舍不得取自己众多牛羊里的一只，竟然就抢了穷人唯一的羊羔来宰了给客人吃。5到8节，大卫听见就甚恼怒，对拿单说，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行这事的人该死，他必偿还羊羔4倍，因为他行这事没有怜悯的心。大卫按照律法判断此案，偿还4倍原是律法的规定。此时出乎大卫意料之外，拿单突然直截了当地说，你就是那人。原来大卫刚刚定为有罪的那富豪就是他自己，被欺压的穷人其实就是他所陷害的乌利亚，被抢夺的羊羔就是指乌利亚的妻。 大卫看见故事里妇好眼中的刺，同时他也看见了自己眼中的两目。接着神提醒大卫，神是如何以厚恩待他，高他做以色列的王，救他脱离扫罗的手，又将扫罗的一切赐给了他，还将以色列和犹大家赐给了大卫。值得一提，第八节说，将你主人的妻交在你怀里，指当时的习俗，先王的妻子谁家业都归属新王，但此习俗违背圣经的教导。圣经学者认为，大卫并没有把先王扫罗的妻子或妃嫔归为己有。接着神告诉大卫，他已经拥有了如此的厚恩。第八节，你若还以为不足，我早就加倍的赐给你。意思就是，你若不满足，可以向神祈求，神会更多的加添给你。为什么不求呢？为什么还要犯罪呢？其实大卫原是知足的人，也是祷告的人，但在拔示巴事件上，大卫没有知足于自己众多的妻子，也没有为拔示巴来向神祷告。大卫知恩感恩的心到后来却冷漠了，日子久了，大卫就渐渐地在安逸中迷失了自己，因为眼中的情欲把神的厚恩都忘记了。从神的这番话，我们可以学习一个胜过试探的秘诀，就是凡事谢恩，不住祷告。如果我们天天数算神的恩典而感谢神，我们就不会陷入抱怨和贪婪。若有什么不满足，我们可以直接向神祷告祈求，神必将最合适的祝福在最合适的时候，以最合适的方式应允我们的祷告，满足我们一切所需。如果当初大卫看见拔示巴时动了淫念就立刻的祷告，我相信神必帮助大卫除去他心中的邪情私欲，恢复大卫与妻子的爱情，不至于犯下奸淫和杀人的大罪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让我们凡事谢恩，不住祷告，以此胜过试探。让我们看见天父如何的以厚恩赐福给我们，他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，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？让我们不要再活在贫穷的灵或孤儿的灵里，以为凡事都必须自己去抓去抢。神应许我们，祈求就给我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我们开门。我们地上的父亲虽然不好，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，更何况爱我们的天父，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？天父一定会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。阿们。第九节，神责备大卫，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，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？你借亚门人的刀杀害赫人乌利亚，又娶了他的妻为妻。大卫的罪不只是得罪了乌利亚和拔示巴，更是得罪了神。对神而言，这就是藐视神的命令，是神眼中看为恶的事。十到十二节，罪的后果，你既藐视我，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，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。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，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妃嫔赐给别人，他在日光之下就与他们同寝，你在暗中行这事，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。我们将看见这些罪的后果在接下来的章节如何的应验，祸患一个接一个的临到大卫家。犹太人认为，按照偿还四倍的原则，大卫痛失四个儿子。第一，大卫与拔示巴所生的头胎儿子夭折；第二，长子暗嫩被押沙龙所杀害，因他强暴了押沙龙的同胞妹妹他妈，也是暗嫩自己同父异母的妹妹；第三，押沙龙后来叛变篡位，并在众人面前玷污父亲大卫的妃嫔，最后惨死战场中；第四，亚多尼亚谋篡王位不成，所罗门登基之后便处置了他。第二段落，悔改中的转机，12章13到15节。听见如此沉重的话，大卫如何反应呢？像扫罗一样推卸责任，还是为自己找借口找理由？都不是。大卫乃是坦然地接受指责，发自内心真诚地说，我得罪耶和华了。 说这句话需要何等大的勇气，而且这句话带来何等大的解脱，因为承认才是真正的解脱。遮掩罪恶，反而心里的压力越来越沉重。大卫的这句话，我得罪耶和华了，是一个转折点，因为大卫在神面前承认了自己的罪恶，神就按照神丰盛的慈悲涂抹大卫的过犯，将他的罪孽洗除净净，使他比血更白，使他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，使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，使他人得救恩之乐，重新有正直的灵。大卫的诗篇51篇就是在描述大卫为此事在神面前的认罪悔改。他知道忧伤痛悔的灵神绝不轻看。大卫一句认罪的话，拿单就立刻的回答，13节，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，你必不至于死。按照律法，杀人的和犯奸淫的都要处死，就连大卫自己刚刚也断定行这事的人该死，但因为他承认了自己的罪恶，神就除掉了他的罪。东离西有多远，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不就是新约圣经的教导吗？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易。罪是除掉了，但是罪的后果大卫还是必须的承担。拿单继续说，14节，只是你行这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，所以大卫与八十八淫乱中怀上的这孩子必定要死。这里必须澄清，此判决是个别独特的案例，不是所有淫乱终生的孩子都必须死。淫乱是大人的罪，所怀的胎儿是无辜的。原来我们犯罪就是给仇敌留地步，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。我们的罪恶导致神的名声受亏损，人因我们被冒犯，教会因我们被人贬损。求主帮助我们生活中活出美好的见证，好让世人在我们当中看见耶稣的荣美。第三段落，降服中的信心，是2:15-23。拿单说完就回家去了。接着，耶和华击打乌利亚妻给大卫所生的孩子，使他得重病。大卫就为着孩子进食祷告，进入室内，终夜躺在地上。就连家中的老臣来劝他，也无助于事。大卫就是不肯起来，也不同他们吃饭。到了第七日，孩子死了。大卫是否会埋怨神不听祷告？是否因此伤心绝望，以至于离弃神呢？大卫的臣仆不敢告诉大卫，认为孩子还活着的时候，大卫已经不肯听劝了。孩子如今死了，大卫岂不更加忧伤吗？大卫看见臣仆彼此低声说话，就猜到出事了，便询问臣仆，得知真相。这时出乎意料，大卫没有嚎啕大哭，反而从地上起来，沐浴抹膏，换了衣裳，进耶和华的殿敬拜，然后回宫吃饭。臣仆看见也懵了，看不透大卫的反应，就问，你所行的是什么意思？孩子活着的时候你进食哭泣，孩子死了你倒起来吃饭。大卫说，孩子还活着，我进食祷告，因为我想或者耶和华怜恤我，使孩子不死也未可知。孩子死了，我何必进食？我岂能使他返回呢？我必往他那里去，他却不能回我这里来。这里我们看见大卫对神完全的降服，不是只有在顺境降服神，甚至在管教中，在逆境中，在审判中，当神没有按照所求的应允时，大卫仍然降服于神的主权。他没有抱怨，没有被冒犯，没有怀恨，心里也没有苦毒。对神如此的降服，释放了他不被自己囚禁。这是大卫对神完全的信靠，把结果全然的交托给神。最后第四段落，重建中的修复，认罪悔改后的安慰与恢复，是2:24-31。首先是关系的恢复，24-25。大卫安慰他的妻拔示巴与他同寝。这个时候圣经对拔示巴的称呼改变了，从乌利亚的妻改为大卫的妻拔示巴，此关系如今已蒙恩被认可，他就生了儿子，给他起名叫所罗门，耶和华也喜爱他。就借先知拿单赐他一个名字叫耶迪迪亚 Jedidiah， 因为耶和华爱他。 大卫的悔改带来极大的翻转和修复。从上一章末了，耶和华甚不喜悦，到如今耶和华也喜爱他，这是悔改之后与神之间关系的修复，再次的回到神的爱里。另外，这对八十八也是极大的安慰和修复。其实一路以来，八十八处于被动的状态，无法抵抗亡命，无法避免怀孕，对于自己丈夫的被杀更是毫无头绪，甚至儿子的死自己也无可奈何。但是神纪念他，安慰他。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是透过八十八生了所罗门呢？为什么是所罗门来继承父亲大卫的王位，而且还被列入将来弥赛亚耶稣基督的家谱？这就是神的选召。也许人会觉得应该选一个干干净净、明媒正娶的妻子生下的儿子为继承人，不要选一个有污点的八十八。但神的旨意高过人的旨意，神的恩典高过人的罪恶与污秽，神的赦免包括了神彻底的清除以及神完全的接纳。 Amen。 再来就是职责的修复，26到31节。正在战场上的约押打发使者来见大卫。约押攻打亚门人的京城拉巴时，取了其水城。既然切断了拉巴城的水源，应该很快就能攻取这城的堡垒。但约押为了避免自己取城之后仍旧以他的名叫这城，所以恭请大卫率兵前来围攻这城。亲爱的，您是否怀疑大卫犯了此滔天大罪，还能像之前那样靠着耶和华征战得胜吗？若我们这样想，就是低估了神的赦罪之恩和神修复的大能。神赦免大卫的罪，也恢复了他的职责。大卫率兵前去攻取了巴拉城，夺了亚门人之王所带的金冠冕，其上的金子重伊他连德，又镶着宝石。人将这冠冕戴在大卫的头上，象征大卫成功地征服了亚门人。大卫从城里夺了许多的财物，好带回去放入耶和华的仓库，作为大卫为建造耶和华的殿宇预备的材料。不但如此，大卫还将城里的人安置做各种服役的工作。大卫带亚门各城的居民都是如此。其后，大卫和众军都回耶路撒冷去了。其实，这对大卫是一个极大的修复，回到他原本该做的事。之前列王出战的时候，大卫原本应该出战，但却代谢留在了耶路撒冷的宫中，导致自己陷入试探，犯了罪。如今大卫悔改了，神就让大卫再次的回到原本该做的事，为以色列出战，而且征战得胜。这让我想到彼得三次否认主之后，耶稣没有因此撇弃他，反而还三次的修复他，呼召他因为爱耶稣就继续的牧养神的羊群。彼得与大卫一样，恢复了与神之间的关系，也恢复了原本的命定和呼召。最后让我们来祷告。主啊，感谢你寻找我们，在我们不认识你的时候你找到了我们，在我们犯罪躲避你的时候你也不离不弃地来寻找我们。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，当圣灵光照的时候，但愿我们如同大卫一样，立刻承认自己的罪，发自内心地说，我得罪耶和华了。主啊，忧伤痛悔的灵你绝不轻看，主，你必按照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们的过犯，将我们的罪孽洗除净净，使我们比血更白，使我们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，使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，使我们仍得救恩之乐，重新有正直的灵。求主恢复我们回到你的爱中，回到你的同在里，并且恢复我们的命定和呼召，继续服侍主，跟随主，献上自己当作活祭为主而活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